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是10月6号中秋节，我这是加拿大，和中国和东亚的朋友有12个小时的时差，这些地方的朋友看到已经是10月7号8月16了。不过没关系，15的月亮16圆嘛。今天开头啊，还是先向大家表达感谢和祝福，非常感谢大家长久以来对我的关爱和支持，也很感恩在这个频道能有和大家相聚的缘分。希望在这个中秋节，每一位朋友都身体健康，阖家快乐团圆。年年中秋夜，也希望我们每一年都能够相聚。过去两天最重要的一条新闻，就是日本即将出现第一位女首相。10月4号，64岁的高市早苗当选为自民党总裁。日本是议会民主制国家，当选为自民党总裁是党内选举的结果，他还要经过日本国会的首相指名选举程序才能够正式成为首相。日本议会的参众两院都要投票，当结果不一致的时候呢，以众议院的结果为准。日本的自由民主党，也就是自民党，在他占众议院席次过半的时代呢，那就没有悬念，他的总裁自动就是日本的首相。但是现在情况有点复杂，在2024年日本的众议院选举当中，自民党只获得了191席，是历史新低。日本众议院一共465席，所以目前自民党占众议院的席次只有 34.66%。 自民党长期和日本公民党结盟，加上了公民党这24席，一共也只有215席，仍然没有达到过半所需要的233席。要知道在这一次选举之前，自民党是占众议院席位258席啊，他一党就达到了过半的需要，所以2024年这次选举呢，是自民党的历史性失败。所以现在情况就比较复杂，还不能说高市早苗100%确定就是日本的新首相了。不过日本的这个指名选举程序呢，它仍然是各个党推出自己的候选人的选举投票程序，并不是只有高市早苗一个候选人，全体国会议员投票是赞成还是反对他成为日本首相。它并不是这样一种表决程序，仍然是选举程序。然而在现实当中呢，日本的在野党基本上不可能推出一个候选人得到所有在野党议员的支持，所以高市早苗仍然非常有可能成为日本首相，这个概率很高。所以这里呢，我们仍然把这当成一件确定的事情来说。高市早苗的这个首相指名选举程序呢，将在10月15号的临时国会上确认。那么日本就即将诞生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首相啊。日本作为一个根深蒂固的男权国家，终于女性突破了天花板啊，也是可喜可贺，在这方面终于又一次领先中国了啊。中共的政治局委员当中以前还有一个女性名额，那这一届连一个都没有了。高市早苗是怎样一个人呢？之前中文观众可能听得比较少，他是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继承人啊，也算是安倍的门生，这是他的基本底色。所以在自民党内部，高市早苗没有自己的派系，他支持力量的基本盘就是来自于安倍派系，所以他的经济安全政策主体都是延续安倍路线的，这个基本上是可以确定的。在中国那边的腔调呢，是把他作为一个所谓右翼日本政治人物啊，充满了焦虑，是不是他一上台又会把安倍的那些议题复活呢？而反对中共的人呢，普遍啊是对高市早苗的当选报以掌声，所以呢，正反两面的预期是一致的，就是认为高市早苗上台会让日本对中共远比现在更为强硬。更进一步呢，许多人认为他会是改变大国间力量天平的一个重要砝码。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多数是从华人关心的视角出发来讨论，所以接下来谈到的内容就会是比较偏重和中国有关系的部分。说到这儿，顺便提一件事情，从这周五开始，我要离开加拿大去欧洲旅行一个月，所以接下来这个月呢，就没有办法按照现在的频率更新节目了。我会尽量啊，在出发之前就预录好一些节目，在旅行期间播出。在旅途当中拍摄的内容呢，我会优先放到咱们那个会员网站文昭.ca 上。但不管怎么样，肯定是难以像现在这样紧跟时事话题了。这是我做这个自媒体以来最长的一次出国旅行了，也是最长的一次停更。一呢，是想放松一下，换个脑子；二是想增长点见闻，也希望在欧洲有机会碰到咱们的粉丝网友。好，还是让我们拉回来说高市早苗。长久以来，他都崇拜英国前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如今终于他自己也有机会扮演一把东亚铁娘子了。 于是经过了四十多年啊，历史又走过了一个奇妙的轮回啊。为什么说轮回呢？因为1980年代初的时候，是大西洋两岸分别是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啊，两位美英保守派的搭档，他们共同面对的是末期的苏联。说是末期，是由于我们今天从后见之明来看的啊，当时看苏联那哪是末期啊，是正如日中天，势力强大的时候。而今天呢，是换到太平洋两岸，美国出了个川普，日本出了个高市早苗啊，也是两位保守派的领导人，能不能搭档呢？现在不好说，但是他们共同面对的是看起来还非常强大的红色中国。撒切尔夫人当政的时候，大英帝国已经是落日余晖，国力肯定是大大不如二战以前了。那请问在挤兑苏联这方面还能发挥多大作用呢？应该说撒切尔夫人在外交、军事、能源、金融许多领域还是出了很大的力的，还是帮了里根很大的忙，在围堵苏联这个事情上是起了不小作用的。那今天我们可以把日本和英国对比一下啊，看看日本在这些方面是不是也能发挥一些作用。首先在外交方面，英国是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撒切尔夫人坚定追随美国，从而就成为了美国在很多重要国际问题上的帮手。比如在中东和黎巴嫩问题上，美英就多次联合出手，避免以色列受到过分的孤立。还有在中南美洲问题上，英国也多次支援美国，阻止那些谴责美国的议案通过。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美英也多次联合出手，尽管苏联是五常之一，他自己拥有否决权，但是美英多次联手也是持续制造了对苏联的舆论压力。虽然英国的国力衰弱了，但是他还有英联邦这个圈子嘛，没有大英帝国，但是大英帝国他现在相当于是个校友会的团体，那么英国就是这个校友会的主席，是老学长，所以英国在这个圈子当中的软实力还是管用的，还是能够带动影响很多国家的。那么日本今天在国际政治圈子当中的直接地位啊，那当然比英国弱了不少。英国好歹是安理会的五常之一，是一线的政治大国，日本当今在国际政治的天平上比中等国家略强一些，这是指直接的政治地位啊，不是指经济影响力。它算是地区性大国，但是不算一线的世界性大国。日本的影响力主要是地区性的，还有通过经济产业这些间接渠道发挥出来的。比如亚洲开发银行 ADB， 日本就一直是它的主导国家。亚投行的总部是在马尼拉，在菲律宾，但是行长长期都由日本人担任。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日本也一直是一个主要股东，它的投票权仅次于美国和欧洲。同时日本也是 G7 当中唯一的亚洲国家，它和美国的配合度与美国在西方国家这个圈子里的领导地位也有很大的关系啊，这是在外交方面日本还是能够帮美国不少的。其次在军事方面，当年撒切尔夫人支持在英国部署潘兴二式中程弹道导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啊，直接和苏联干，也支持里根的太空防御计划。同时英国也是五眼联盟当中的活跃议员啊，和美国分享情报啊，所以那段时间那个007间谍片特别火的。其实007是整个西方盟国的间谍，还不只是英国军情六处的间谍。今天的日本呢，虽然受到和平宪法的束缚仍在，还不能够像其他国家那样拥有正常的军队，但是在军事上积极有作为的这种客观需要，其实比1980年代的英国还要强。为什么呢？这是由于地理关系所决定的。要知道英国向来是有孤立传统的，除了维持一支比较强大的海军之外啊，在其他方面军事上他要提高自己的需求并不迫切啊，那是由于他所面对的欧洲大多数时间处于分裂状态，很难有一个欧洲国家能够强大到跨越英吉利海峡入侵英国，所以英国长时间以来对陆军是持轻视态度的。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到1914年一战爆发之前，中间这100年左右的时间，英国很少介入欧洲的纠纷。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英国是派兵了，但是当时的英国陆军和法国陆军相比，素质明显就差一大截。英国主要是靠外交手段在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玩花样啊，以这种遥制的方式更加有效，直接卷入冲突呢，反而是失去这种优势了。但是二战和冷战期间呢，情况有所变化啊。当时的英国保守派领袖丘吉尔和撒切尔夫人都放弃了光荣孤立的传统，那是由于欧洲的地缘格局发生了变化。二战早期，希特勒几乎统一了西欧，从而纳粹军队就有渡过英吉利海峡入侵英国的威胁了。 这个威胁就变得非常直接了。至于在冷战期间，虽然苏联和英国间隔遥远，但是有了武器的进步，有中远程火箭再配上核弹头啊，对英国的威胁也变得非常直接，就打破了空间的局限，所以英国就积极参与到了天下为苏的大战略当中。那对比英国，日本的地缘安全环境其实更为恶劣，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统一的中国大陆，身边是中国巨人，两者相距还非常近。同时中共还在积极准备攻台，如果让中共得到台湾，日本麻烦就很大，因为中国以台湾为基地的话，立刻就可以夺取日本冲绳的南端岛屿，这个时候中国就有地利之便了，日本反而变得路途遥远，远水解不了近火了。所以如果台湾首先失守，冲绳再失去的话，那么日本列岛就被从东亚切割出来了。航运呢是日本的生命线，失去了台湾和冲绳，那么相应日本就失去了航运的安全，生命线就被别人攥在手里面了。所以日本现在感受到的安全威胁要远比二战之前英国感受到的要大。至于说苏联当年对英国的威胁啊，除了核潜艇其实没有别的东西，苏联没有海空力量能够活动在北大西洋，就只有核潜艇这个玩意儿，它呢是潜伏在水下的导弹发射基地啊，它是制造核恐怖用的，它对商业航运并不构成困扰，它就不像什么海警船军舰成天在那晃荡宣示主权那种效果。现在中共所做的是后一件事，安倍晋三当年所说的台湾有事即是日本有事，就是针对这种威胁而来的。高市早苗差不多是继承了安倍晋三的判断，今年四月份他还访问过台湾，强调过日台安全合作的重要性，那也是这一点是目前让中共最为闹心的。再说日本另一方面面对的困境，就是它虽然有军事上积极作为的客观需要，但是在国内啊，日本不太可能能够闯过修改和平宪法的门槛儿，这需要国会的参众两院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还要在全民公决当中过半，所以呢，要闯过这一关是不容易的。那么日本怎么样能够在军事上更加积极的配合美国呢？安倍晋三就曾经提出效仿北约与美国采取核共享机制，高市早苗也在多个场合表达过对这个构想的支持啊。什么叫做核共享呢？简言之就是美国在无核的那些北约国家采取这么一种办法，比如在德国、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核武器，平时由美国管理和维护，但是授权了盟国政府在你遭受到攻击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这些核武器，相当于呢是把核钥匙交到了这些盟国手上啊。美国和他的一些北约盟国之间有这种高度互信的合作模式，但是和日本之间还没有。那安倍晋三呢就希望日本也效仿这种模式。日本自己对核武器长期以来是三不态度，不持有、不研发、不引进。但是在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呢，乌克兰就是由于自己早先自愿放弃了核武器嘛，所以就完全丧失了对俄罗斯入侵的威慑力。那这个危机呢，是让安倍晋三有机会提出这样的动议，觉得日本也应该像北约国家那样与美国核共享，意思呢，也就是得这样才能够威慑俄罗斯和中共。但是这个建议在当时的日本社会看呢，还是过于激进啊，所以没有得到太多的响应，只处于政策的建议阶段，并没有和美国认真的进行这方面的谈判啊。但是哪怕这么一提，当时也让中共非常紧张，就给安倍晋三扣上了要复活军国主义什么极右翼的帽子。总之，日本现在的安全处境继续受到了和平宪法的约束，但是要求提升自己军事能力的这个客观需要在不断上升。高市早苗是主张提高安全开支的啊，美国也是希望盟国这么做的，扮演更加主动的角色，不要就躺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下吃大户，所以这方面高市和川普应该是有很多共同语言的。好，再来看能源政策方面，冷战时期呢，能源政策是作为国家战略当中非常重要一张牌的，撒切尔夫人当年在这个领域也给了美国很大的帮助。苏联的硬伤从来都是经济结构过于单一，但是他70年代啊得着一个便利，就是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和美国和以色列硬杠啊， 就对那些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采取石油禁运，就闹出了几场石油危机嘛，搞得国际油价飙涨，而苏联就趁这个时候呢，大卖石油，就狠发了几笔横财，他才能够有钱在全球搞扩张嘛。所以1980年代初，里根上台的时候，打击苏联的石油出口，就成了断他粮道的一步重要战略步骤。英国之所以能够在这个领域发挥很大作用，是由于从1970年代后期起，英国的北海油田投产。1981年，英国一跃从石油的净进口国变成了净出口国。撒切尔夫人当政期间，也和沙特也和美国协调，大量增产原油，压低国际油价，就让苏联蒙受了很大损失。在1980年代中期那几年啊，给苏联获取外汇的能力以沉重打击。另外，在金融政策方面，撒切尔夫人也是非常积极有为的。1980年代啊，美国金融政策的主要基调是加息来抑制通胀。那现在川普不是这样啊，川普是希望利率适度降低。那在1980年代美元处于加息周期过程中呢，也对国际资本起到了很强的吸附作用，国际资本就纷纷兑换成美元资产。撒切尔夫人非常积极的跟随里根，也取消了很多之前英国政府在金融方面的监管政策，比如就不再给存贷款利率设置上限了，也鼓励更多的国际银行来伦敦开设分行，让伦敦的金融城变得更加国际化。果不其然，就有大量的国际资本去了英国，英镑的汇率也变得更加灵活了，和美元挂钩。结果就是通过伦敦这个中继站，其实是让更多国际资本和美元挂钩了，美元的国际话语权前所未有的加强。那苏联就比较惨了啊，全球资本纷纷去了美国，去了伦敦，那么苏联能够分到的资源就少了。偏偏呢，苏联要购买原油开发设备和电子设备是需要向西方银行贷款的，非常依赖这个途径。那么现在取得贷款更加困难了，美元的国际话语权加强之后，卢布也更难兑换成美元了。那这样苏联的融资能力就大打折扣。那所有这些金融手段都对后来苏联的崩溃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不管是1980年代的英国还是今天的日本，英国和日本所采取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首先还是要解决本国需要的。那今天日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企业不加薪，老百姓不消费啊！你别看日本商社们囤积了巨量的海外财产，是天文数字，但是他们居然也是那种躺平心态，玩什么被动收入、财富自由那一套，他们在国内投资没啥积极性。那这都是日本目前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和中共相对比呢，中共是动辄举国之力啊，一会儿一带一路大撒币，一会儿又搞芯片大基金，一会儿又是雅鲁藏布江的巨型水电工程，是搞乱投资，迅速把家底败光。日本的情况呢，是政府没有这种能力烧钱，投资是民间行为，是企业决定的，但是投资过于保守。所以日本现在的情况呢，是很符合这个民族的性格，内向深沉啊，被1990年代的金融泡沫破裂吓过一回之后，就蔫不拉几的闷不出声，很长时间都走不出那个心理阴影。安倍经济学呢，就是想让日本人能够敞开心扉，放飞自我啊，这个投资消费再活跃起来。从2013年开始实施到现在，又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又是财政刺激。尽管安倍之后的日本首相啊，对这个政策做过一些修改，但是基本上延续他这个政策长达十几年，效果并不明显。现在换高市早苗当这个日本首相，如何复苏日本经济，同样是巨大的挑战。日本和美国要振兴经济不一样，美国这个生育意愿总的来说是比较强的，日本的底层问题就是这个老龄化的巨大包袱，有他压着，所有人都不敢放开胆子消费，都担心未来养老负担沉重，我就得多存点钱呢，那这个消费意愿就是高不起来。哪怕日元大幅度贬值，老百姓的购买力缩水了，等于政府刺激着你啊，你赶紧去消费吧，要不然明天的一块钱就不如今天一块钱值钱了。但是老百姓仍然有很强的储蓄意愿啊，那个存在银行里的钱就是不动，就是不放飞自我消费。从这一点上来讲，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有很强的东亚民族的性格，就是趋于保守，万事靠自己，对未来的信任度比较低。那不管换谁当日本首相，要实现经济的V型反转，一下子给拉起来，几乎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日本经济的涨落通过各方面的血脉联系对中国还是会有很多影响的，它毕竟是处在中国身边的一个大经济体嘛。比如日元的持续贬值就让日本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区间向下被拉宽了，那就和中国出口商品的重合区域增加了嘛。比如以前松下电器的价格对于东南亚的消费者来讲是比较高的，日元持续贬值之后，那它的价格就和中国商品相接近了，那么东南亚消费者当中比较追求生活品质的那部分就会买日本制造了。在汽车零部件、在电子产品领域也都是这样，从而呢，日元贬值就对中国在东南亚的市场起到了一定挤压作用，那中国厂商没有办法，就只好更多降价啊，压缩自己的利润了。同时日元贬值也分流了一部分中国国内比较高的消费力啊，比如有在日本的朋友跟我说，现在中国有些游客把日本变成了周末游啊，其实主要就是去购物，把逛街地点从上海搬到了日本城市啊，像那个十一黄金周，中国最热门的出国旅游地仍然是日本啊，中国人看完了南京照相馆和731就去日本购物啊，感情贡献给祖国，钱贡献给日本啊，成功的实现了肉体和精神的分离。还有日本从中国的撤资减少了中国的就业岗位啊，以及在经济议题上日本政府不符合习近平的那个什么周边命运共同体，那么以日本这个经济体量在周边的影响力来讲也能够影响到不少国家的选择。虽然说在经济上的影响力呢，今天的日本发挥不了当年撒切尔夫人那么大的作用，远不如日本参与到台湾议题当中对中共冲击来的直接，但是呢，对中共还是有影响的，特别是这种东升西降以后的对比，能够很大程度影响中国人的精神状况。这里的东升指的是日本和台湾升，西降是中国大陆降。东升西降这个词儿呢，是2021年习近平提出的对国际形势的预测。他说的西降是指美国降，东升是自己升。习总书记的天赋异禀之处在于，他总能够反向实现自己的预言。他这个东升西降提出两年之后，果然是日本升中国降这么个东升西降，但是日本这边大升是升不了的，但是他只要小升甚至不降就行，因为中国这边降得太快，立刻就对比出差距了啊。比如今年十一黄金周，中国景区到处都是野战军，是露天扎帐篷穷游的人，所以你看日本这边呢，是人们消费意愿不高，不想去动那个储蓄，而中国人是啥情况？是真的没有消费能力了。这个对比已经在中国网民当中产生很大影响了，已经不少人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这个问题了。要知道经济增长，你日子要比邻居过得好啊，这是中共视为自己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啊，就跟那个体育比赛拿金牌一样。那中国人去美国的难度是比较大了，美国也路途遥远，能去也不是短期旅游的对象，所以能够真正体验北美社会的中国人毕竟是少数的。但是去日本呢又不一样了，甚至很多人周末都能够去一趟，那眼见着祖国一天一天衰败下去，你恨得咬牙切齿的日本却仍然富足安定，就这个对比就足够让很多人反思一下现实了。另外，日本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还包括它的产业优势。虽然日本这个民族比较低调，它也没有什么很大型的 AI 公司，大财团现在也不是那么张扬了，也没有什么明星效应了，但是在一些领域它的优势还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就说半导体领域，要知道高峰的时候日本半导体在全球的市占率是 90%， 那现在呢，这个市占率掉到只有 10% 几了。虽然市占率下跌了，但是日本在材料领域还是独步天下的，像什么光刻胶、高纯度硅晶圆、专用化学品这些方面，日本还是在整个产业链上有战略控制力的。所以如果他加入这个领域对中共的围堵，那也是够习近平喝一壶的。那问题来了，日本人天性温和，是不轻易得罪人的民族，那请问还会和中共关系持续闹僵啊，走到天下为共那一步吗？其实不用怀疑，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的。你看中共整天翻的不就那三个烙饼吗？反美、反日、反台独，和美国和台湾已经走到了不可挽回的对立面，那就剩下一个日本，你说会长期友好吗？当然不会的嘛。还不时的有像什么铁头这样的人去日本靖国神社撒尿，还有日本人在苏州遇袭这种事情发生，来刺激日本人。那当然，脾气再好的民族，他也不可能一直忍耐下去嘛。如果高氏早苗想做日本铁娘子，想学撒切尔夫人，确实他是大有可为的。大有可为虽然大有可为，但是也不容易一步做到，那是由于目前日本的政治势力啊比较分散，政治版图马赛克形状的，有点接近战国时代那个状况。在自民党内部的所谓派阀势力也比较分散， 如果告示早苗要统合党内各派系的势力，他也不得不要做出一些调和和妥协，你也不能够指望他一上来就是雷厉风行的手段。总之，日本也是站到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高市早苗的当选对习近平来讲并不是一个好消息。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咱们下次再见，是星期三。